第160篇复合的高油复合的灵一三十章23-30节所描述的圣高油乃是复合的高油。在圣经里，神的灵首先是用油来预表的。这油是一种元素，一个实体，没有一点复合、调和或融合。但在出埃及记30章，油与四种香料、没药、香肉桂、菖蒲、桂皮调和起来。这四种宝贵芳香的香料与油融合调和复合在一起，结果油变成了复合的膏油。照圣经来看，这些香料与主耶稣有密切的关系。他降生及埋葬的时候，那些尊荣他的人都是使用没药的。在雅各书里，有些香料对于主自己或追求他的人是具有属灵意义的。出埃及记30章里复合之膏油的记载非常有意义。主吩咐摩西做复合的膏油也是顶要紧的。这个吩咐是在帐幕及所有的器具、器皿并祭司体系启示出来以后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描述膏油以前，有两个实体。头一个是帐幕，神的居所。第二个是祭司体系，是奉神的人。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。彼得前书二章说到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。照这一章来看，有两件东西是神所巴望的。首先，主耶稣是活石，我们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也是活石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，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。这里有属灵的房屋，神的居所，也有祭司体系，是奉之人的团体。事实上，属灵的房屋和祭司体系，这两个乃是一个实体的两面。一方面，我们是神的居所，另一方面，我们是神的祭司体系，我们是给神居住的房屋，也是侍奉神的祭司体系。神需要一个居所在地上彰显他，同时他也需要一个侍奉的祭司体系。神要彰显他自己，他也要得着侍奉，因此他巴望得着一个属灵的房屋和圣别的祭司体系。复合的膏油没有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启示出来，甚至到了29章也没有启示出来，而是到了30章末了，在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以后才启示出来。这表明复合的膏油单单是为着涂抹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的。照30章26-28节来看，膏油要用来抹会幕、约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盆和盆座。此外，30节说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。这些经文非常清楚地指出，复合的膏油绝对是为着抹帐幕、膏祭司的。出埃及记里的享受，主在出埃及记里有许许多多的享受。例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一种享受，这个节期最终成了一个定例。每年的头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。这个节期的焦点是羊羔，预表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。这表明基督是神选民起初的享受。即使以色列人还在埃及，他们也能够好好的享受逾越节的羊羔。他们不但把血涂在门楣上，也吃羊羔的肉。所以，羊羔是给他们享受的。以色列人进到旷野以后，开始享受玛拿和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。因此，以色列人至少享受了三样东西：逾越节、玛拿、活水。要紧的是，我们要晓得，在帐幕和祭筒体系启示出来以前，这些享受他们都有了。这意思是说，没有帐幕和祭司体系，他们也能够享受羊羔、玛拿和活水。如果我们清楚以色列人的情形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今天基督徒在那里。基督徒多半在那里，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之前，还是在这个启示之后。没有疑问，基督徒多半是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之前。这意思是说，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没有神的居所，也没有神的祭司体系。基督徒多半只是享受了逾越节的羊羔、玛拿、活水。但事实上，享受活水的人非常稀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常常听见逾越节的羊羔和玛拿的谈论，但我没有听过多少谈到裂开磐石流出活水的话。我们必须问问自己，在享受基督上，我们是在那里？我们是不是只有在帐幕和祭司体系启示出来以前的享受？ 就是对羊羔玛纳活水的享受。在享受基督上，你在那里？你是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之前，还是在这个启示之后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要紧。如果你对基督的享受是在帐幕和祭司体系之前，你就无法有分于复合的膏油。唯有在神的居所和侍奉之人的团体产生以后，你才能享受到膏油。膏油不是给神的选民在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以外来享受的。当人问起你享受基督是在帐幕和祭司体系之前，还是在帐幕和祭司体系之后，你会发觉很难答复，你会犹豫不决，不置可否。然而，我确信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多少对复合的灵都有经历。我们在经历中所享受的不但是油，更是膏油。油是简单的，只含有一种元素，而膏油是丰富的。我们已经一再的指出，这是把四种香料与橄榄油融合起来所产生的复合品。在出埃及记30章里记载着复合之膏油的神圣启示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些香料的元素和分量也很有意义。香料虽然有四种，事实上却只有三个完整单位的500舍克勒。三和五这两个数字的意义在复合的膏油这段记载里面。有三和五这两个数字。在圣经里，三和五这两个数字相提并论，就与神的建造有关。神第一个建造是挪亚的方舟。在方舟的描述里，有三和五这两个数字的倍数。方舟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不但如此，方舟要分上、中、下三层。神第二个建造是帐幕。帐幕有三段。外院子、圣所之圣所。就帐幕而论，五这个数字经常出现。例如，帐幕是由10幅细麻制的幔子做成的。照出埃及记26章3节来看，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，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。此外，外院子的幔子是四方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。而燔祭坛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。因此，神的第二个建造有三和五这两个数字。在圣经里，三这个数字是表征复活里的三一神。我们晓得复活是在第三天，所以三一神和复活都是由三这个数字来表征。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，在圣经里，五这个数字是由四加一组成的，表征负责任。因此，三和五这两个数字一同表征复活里的三一神，为他的子民担负责任。这乃是为着建造。一解圣经，有些人也许会抱怨，论三和五这两个数字表征复活里约三一神，为他的子民担负责任，以及这些数字与神的建造有关，是太把圣经凌然解了。然而，他们所认为的凌然解，仅仅是承认圣经里面所启示的。我们可以把凌然解比喻为独字。假设便利这个字拼出来是 AVILABLITY。我们读这个字的时候必须发音正确，并且懂得它的意义。这个过程就好比我们合适的将圣经凌然解时所做的。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把圣经凌然解，因为他们认识圣经里所包含属灵字母的意义。我们可将出埃及记30章里的四种香料当作属灵的字母。此外，香料的分量也是属灵的字母。读出并了解这些字母的方式，就是把它们凌然解。我年轻的时候替一家公司工作，这家公司天天接收电报。50年前与今天不同，国际贸易是依赖电报通讯的。有时候一封电报只有一些密码。起先我无法译解这种电报。最终我研读一本解释各种密码意义的书籍，才能阅读密码电文。许多时候，两个字母就代表一个长句。我领悟到，十个字母的密码翻译出来，事实上可能是一段很长的电文。研读圣经上好的路就是译解圣经。译解圣经的意思就是解开主的话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来译解圣经，就好像一个人阅读密码电报，而不晓得如何来解释。今天对许多基督徒来说，圣经就像密码文字，他们无法译解。这就是在神的神圣启示上，基督徒中间肤浅的光景。 事实上，圣经每一章都含有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东西。例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，我们已经蒙拣选的，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，在那灵的成圣中，以致顺服并蒙耶稣基督之血所洒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些人也许做基督徒40多年了，还不懂这一节。看见复活之灵的启示，我深深关切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。一方面，我天天在主里喜乐；另一方面，当我想到信徒的光景，并为此祷告的时候，却感到非常伤痛。甚至我想到地方教会里众圣徒的光景，也常觉伤痛。很少圣徒真正进到神启示的深处，反之，许多人一直被麻醉在属灵麻木中，因为他们是这样麻木，以致即使他们的光景非常令人不满，他们也满意自己的光景。此外，那些满意自己光景的人并不怎么寻求主。哦，我们必须宝贝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，尤其必须寻求摸着出埃及记30章里复活之膏油这个神圣启示的深处。50多年来，我一直阅读别人所写的书，看看他们如何解释复活之膏油的预表。弟兄会的教师比其他的圣经教师还要注意这些事，大概只有他们谈到这件事，他们都同意油是表征神的灵。有些人甚至说到出埃及记30章里复活的膏油与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0节27节所说的膏油涂抹有关，然而他们有一些光，却没有明确详细的说出为什么神的灵需要复活。首先，圣经用油来预表神的灵，但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以后，神就把油和香料调和成膏油的制法告诉人。为什么有了神的居所和侍奉他的人以后，神就需要一种复合品，而不是只有一种元素的青橄榄油？为什么从前没有把复合的膏油启示出来呢？我晓得这是一件要紧的事，多年加以查考，结果我就能够摸着圣经，中论到神的灵这个真理的深处。因着他的怜悯，我逐渐开始了解复活之灵的神圣启示。我得救以后，立刻开始追求向着罪是死的经历。我晓得罗马六章所说的，也愿意从罪律的捆绑中得着释放。人告诉我说，当算自己是死的。但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，在我的经历中，这个算并不管用。更多经历以后，我逐渐晓得，基督之死的能力、力量、功效，乃是住在那灵里面。然后我听见尼弟兄说，唯有借着罗马8章里的那灵，才能够经历基督之死的主观方面。他的话证实了我经历中所发现的，我很欢喜晓得基督之死的主观经历，唯有借着那灵才有可能。我得着帮助，晓得有些东西包含在神的灵里面，或与神的灵调和。我由经历中得知，罗马6章所说基督的死，蕴含在罗马8章的那灵里面，或与那灵调和在一起。当我花更多功夫来查考新旧约时，有一天主启示我，出埃及记30章这里有油和香料的复合品，而不仅仅是单一元素的油。然后我开始查考香料。我由以往的查考中晓得，在预表里莫要是指主的死。我继续查考其他的香料和它们的分量。我开始看见这里有3个500韩克勒的单位，而中间的单位分为2半。接着我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这是表征三一神。这样复活的膏油和复活之灵的启示就来到了。那灵的名称在下一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圣经中那灵种种不同的名称。希伯来10章29节所提起的一个名称是恩典的灵。在新约里有2件事很要紧，使人成圣的血和恩典的灵。事实上，新约就是由使我们成圣的血和恩典的灵所组成的，这灵是以三一神来供应我们。在圣经里，神的灵有13个名称：神的灵、耶和华的灵、主的灵、圣灵、实际的灵、耶稣的灵、基督的灵、耶稣基督的灵、生命之灵、赐生命的灵、主灵、恩典的灵、气灵、那灵、 实际的灵有约翰14章17节、15章26节、16章13节里所应许进一步的成分。耶稣的灵有人性、为人生活、定十字架的成分。基督的灵有复活的成分。耶稣基督的灵有人性、为人生活、定十字架、复活这一切成分的全备供应。生命之灵有神圣生命的丰富。赐生命的灵乃是为着神圣生命的分赐。主灵有升天和元首的成分。恩典的灵是为着供应我们神圣的丰富，做我们的享受。七灵是为着七倍的强化。最终，那灵包含了前述名称的所有成分。所以，那灵是包罗万有的灵。这意思是说，那灵是神的灵各方面的总计、总和。说到神的灵，我们就必须从传统基督教的教训，回到神纯正话语的神圣启示。为什么圣经把复活膏油的预表告诉我们？为什么圣经对于那灵有这么多称呼？创世纪第一章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但圣经末了一章告诉我们，那灵和心腹都说，为什么神圣的启示从创世纪第一章里，神的灵进行到启示录22章里的那灵呢？我们也必须晓得，为什么在那灵的这两个名称之间，有耶和华的灵、圣灵、实际的灵、耶稣的灵、基督的灵、耶稣基督的灵、生命之灵、赐生命的灵、主灵、恩典的灵。
七灵。
我们不该把神圣话语里的这些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必须进入那灵神圣启示的深处，必须了解复活之膏油的预表，也必须晓得如何在我们的经历中来应用这奇妙的复活之灵。